Hello， 欢迎收听不负责星座教室，听完想对自己人生负责。我是小星哥哥。好，来延续上集没聊完的哈。上集我好像也聊很久。好，那什么东西没聊完呢？哈，就是虽然我们一直说什么小行星啊，哈，什么女权意识抬头，小行星也很重要。但是其实我后来才发现，就是这些小行星到底有多小呢？其实比我们月亮还小哎，哦，这么小哎，哈，所以这么小的一个天体，哦，在那边真的会对我们造成什么影响吗？哦，这是我曾经一度脑海中浮现的一个议题。但又仔细想想，这么大的木星，这么大的土星，我都觉得它对我们有影响，我何必去在乎这些星体的大小，实际所产生的影响呢？对，后来我就想一想，嗯，好像也是哈。好，那简单的介绍一下哈小行星的基本资料哈。我们上一集所聊的那些四颗女神星呢，吼，这一些小行星呢，吼，基本上它位于的位置呢，吼，它是在太阳系介于火星跟木星的这两个轨道之间。好，那小行星这一代的小行星的数量大概有十万多颗。好，那其实总质量比我们的月亮还要小。那关于为什么这个地带会有小行星呢？吼，在火星跟木星之间。对不对？为什么金星跟地球之间没有小行星带？好，为什么呢？哈，有一派认为啦，有人认为这是古代某一颗行星爆炸后的残余物。好，那这个理论呢，哈，它也解释了说为什么我们的太阳系当中会有彗星。好，因为他们可能认为就是这颗古代的行星哈爆炸了后，不知道为什么和或不知道怎样哈爆炸之后，那这些天体的碎片呢哈就被飞出去嘛，往外飞哈，飞得很远。好，但是太阳的引力又很大哈，又会把这些破碎的小行星呢哈拉回到太阳哈，然后再加上跟其他行星之间引力的关系呢哈，就形成了彗星哈这个运行的轨迹这样子哈。好，所以有些人认为呢，彗星的起源哈说不定就是某一颗哦，太阳系内原本的一颗行星爆炸之后所产生的。好，那有另外一派的人认为呢，应该这个小行星带是因为太阳系在形成的过程当中呢，哦，木星跟太阳之间他们的引力互相拉扯之后，导致某一些尘埃，哦，某一些，哦，石头，哦，土块呢，哦，因为种种的原因没办法形成一个完整的球体，哦，所以呢它就会刚好分散在这个区域这样子，哦，所以才形成了小行星带。再加上他们认为说，如果说真的有一颗古代的行星爆炸了，好，那为什么小行星带它会有很明显的分层？根据天文学家研究，小行星带可以在简单的分层有两个明显的差异的星带。如果说古代行星大爆炸这件事情是真的，那这些碎片应该要是混合的，也应该不会这么的均匀的分布成两个部分嘛，对不对？好，这个是不同派别的天文学家他们所提出来的观点。好，那这些小行星这么小也能影响我们的命运吗？这就要说到荣格这个心理学家。好，他们认为呢，人的潜意识里面存在着所有的人类所共有的内心世界。好，它是一个共通的，只要你是身为智人的这个生物呢，好，每个人都会有的潜意识称作为集体潜意识。好，你就想象成是一个冰山。好，每个人都是一个冰山，我们所浮现出来的，好，比如说我今天要干嘛要做什么，那都是我的意识，大部分都是我的意识所决定的嘛。好，每次想到意识这个字呢，我就会想到以前大学的时候。我以前大学的时候，我们修过一堂课叫媒体试读，然后我们老师他都很喜欢举一个例子，他就说，你有没有意识到你现在正坐在这张椅子上？然后就觉得，哦，对，哦，我们其实有时候我们的行为举止或者我们的选择是有意识的。好，那有时候我们的这些举动或者我们这些选择，它可能是没有意识的去做，或者它在进行的过程当中你是没有意识的。好，那这些没有意识的，它可能就是在我们的潜意识的部分。好，所以呢，如果我们刚前面讲，如果我们是冰山的话，那浮出来浮出在海面上，我们看得到这些就是意识。好，那这座冰山呢，在海平面以下的就是我们的潜意识。所以才会有一些什么什么心理测验啊，齁，潜意识的测验啊，齁，比如说他可能会问你说，哦，既然你在一座餐厅啊，齁，这边有好几个位置啊，齁，那你凭你的直觉你会想坐哪里，齁。有时候我们可能在选位置的时候，我们可能没有感觉嘛，就像我刚刚讲我们大学老师说的，你有没有意识你现在坐在这张椅子上。有时候我们可能进去也就没有感觉，我们就随便找一张椅子坐，齁，但是这个随便找一张椅子坐，它可能背后是潜意识在引导它。好，所以呢， 才会有这些心理测验嘛，说哦，你选在这个位置呢，代表你可能是一个哦什么缺乏安全感的人啊，然后你选在这里是一个你可能是一个不受拘束的人啊，什么什么，他就一个哦心理测验的一个解析嘛，哈，去解释你的潜意识哦所代表的渴望是什么，或者他的状态是什么。好，那什么是集体潜意识呢？哈，你就想象这座冰山，它连到最后有一个山根哦，所有的冰山都连在一起的时候，在更底下的地方哈，这个是所有的人类都有的潜意识，而且他们是共同共享、一起共同拥有的东西。好，他们认为呢，这个集体潜意识是我们的祖先的哈，这个好几千年下来哈，共同传承下来的部分，是所有人类内心世界里呢共同的回忆。好，所以荣格也认为哈，就是我们的这些神话故事的诞生呢，就是我们的集体潜意识所呈现出来的。因为我们的潜意识有这样的状态，所以我们才会对这样的东西有共鸣。当大家对这个东西有共鸣，它就会变成文学，变成神话，变成口说的历史什么什么之类的，齁，一起被传承下来，对吧？如果这个东西没有共鸣，全人类都没有共鸣，那它就不会被规定成这个样子，或者被定义成这个样子。所以我记得在很前面的某一集，我就说这些三王星的命名啊，或多或少会不会是其实是人类的集体潜意识所一起决定的。对，因为大家都认同这样的事情，也没有人反对，大家都认同了它，接受了它，那会不会其实集体潜意识我们都觉得它是对的，这样是 OK 的，所以我们全人类一起共同的赋予了土星外的第一颗行星天王星代表的是革命的感觉，会不会其实根本就是人类的集体潜意识约定好的，说不定啊，哦，有这个可能，哦，对不对？哦，我只是说有这个可能，我这边没有下定论，哦，不要曲解我的意思，哦，很怕被误会，有没有？好，那在世界各地的神话故事里面呢，哦，比如说关于什么世界怎么诞生的啊，哦哦，其实大同小异啊，什么什么世界原本是一顿，哦，什么混沌不明的地方，然后后来有一天出现了一个什么，然后就什么分开了天与地，哦，听起来像盘古开天的故事，对不对？但是你去看，哦，西方希腊神话好像也是这样写，哦，很多地方的神话都是这样写，为什么会有这些共同点呢？哦，说不定会不会是我们的集体潜意识大家共有的记忆，才会导致世界各地虽然彼此之间不认识，没有交流，但我们都可以写出很多很类似的文化，很多很类似的神话，很多很类似的文学。比如说在苏美人，他们有一个神叫做伊南娜，埃及有个神叫哈索尔，罗马有个神叫维纳斯，他们有什么共同点？他们都是爱与欲望的女神。好，就是代表说这些元素，哦，代表这些能量，为什么它普遍存在于大多数的文化当中，哦，因为我们的内心心灵结构就有这样的成分在里面，所以我们必须把它投射出来，哦，把它具象化，哦，把它具体化来。所以这些神话重要的地方其实应该是来自于说它作为我们心理的心灵状态的一个具象化的一个表现，哦，那这个具象化的过程当中，它在描述的是可能我们人类这样的物种，哦，这样的生物里面我们可能渴望着什么，或者我们可能需要的是什么，或者我们这样一代一代下来每一个世代人都经历过了什么。所以这些神话故事看起来好像是远古时候的人们的生活经验，那为什么会对这些东西产生共鸣？那就代表其实经历了这么多千年下来，我们也还是一样，我们还是有这样的需求，我们还是有这样的渴望，或者我们还是一样在经历一样的事情，只是我们因为科技的发展开始用不一样的样貌去生活，但内心的状态其实说不定我们根本就是一样的，啊，所以神话故事里面的剧情其实也透露了我们每个人在生活当中遇到问题的时候，或者在经历不一样的情境的时候，它也提供了我们很多的讯息，或者提供了很多的解答，或者提供了很多方向给你嘛，对不对？这个说不定是神话流传到现在我们之所以有共鸣，或者它还是一直持续被拿出来讨论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之一，好，说不定，好，我这边再强调一次，说不定是这样子。好，那回到占星学，哦，这边毕竟这边不是心理学，哦，这边不是心理学频道，哦，这边是占星学频道，哦，那回归到占星学，这之间有什么关系呢？哦，我们出生的时候我们都会拿到一张命盘嘛，哦，那这张命盘里面有很多的天体，哦，会出现在不一样的位置，那某一些星体，哦，某一些或者虚拟的点，哦，它可能会是这张星盘比较突出的地方，哦，那这些行星或这个虚拟的点，哦，或者这些小行星随便 whatever，哦，它所代表的含义，说或者它所背后所代表的神话故事的主题，可能就会对这一个人他有更深刻的感觉，或者他可能在某一个课题上他必须花更多的时间去面对它。那前一本书呢，哦，占星与真我，它里面也提到，就是说，哦，他们认为，哦，就是在小行星或者一些其他更多的行星 星当中，新的行星的发现的过程里面，或多或少它可能也呼应了人类心灵在某种程度上的觉醒。好，为什么以前的人没有什么压抑自己女性的特质，好展现自己阳刚的一面，好跟其他人平起平坐，好我讲的就是自神星，好为什么以前没有，好现在有，好那可能就是关于这个行星的象征的意义呢，好在人类的发展过程当中呢，好开始慢慢被唤醒，好因为人类的现在的发展已经跟以前不一样了嘛，齁那我们在社会的演进的当中呢，齁人类的某种意识呢，齁被启发了，齁与很多你可能脑中的细胞，齁休眠的状态呢，齁被唤醒了，浮出了表面了，齁过去没有的东西，齁现在都可以拿出来讨论，齁这可能就是以前没有但现在有关系，齁那这些我们新发现的小行星呢，也在这个过程当中呢，齁把我们过去没有讨论被压抑的部分，齁也把它具象化，齁也把它具体化来。稍微有点严肃的内容，但我觉得这集讲得还不错吧。好啦，就是补充了解释，就是为什么前面要做那么多神话故事的原因齁。为什么明明就是个占星频道，我却要介绍在讲神话故事的书齁，因为我觉得事出必有因嘛齁，我们为什么会对某些事情特别的有感觉，特别有共鸣，也许我们可以从占星学的其他的领域去寻找答案是什么齁，是本人呢做这集呢的初衷齁，突然有点励志，有点不习惯对不对，好那我们赶快来做结尾。以上就是今天的内容，资讯栏最下方有个赞助的连结，所有的收入的 30% 都捐给台湾之星爱护动物协会，一起帮助流浪动物做节育。以上不负责星座教室，听完是要对自己的人生负责，我们下个月再见咯，拜拜。